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包哲宏药师呢。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哲宏药师早安。
哎，伟华姐好，大家早安。
早，有阵子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
大概快半年。
快半年，是。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是要认识生物相似药啊。哎，这个所谓的生物相似药，它算是药品新知，是不是？
嗯，可以算是比较新的一种药品类型啦。
嗯，
不过它其实就跟我们过往常常听到的像学名药这类型的东西有一点像，只是它原本的那个比对品是生物制剂，就是不是一般化学制造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些蛋白质的堆叠造成的一些药品，所以我们就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生物相似药。
是，所以它跟那个原厂药还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按照原厂药的一种方式，原厂药可能是化学的制剂，对不对？那这个刚刚那个哲宏药师提到，它是用这个生物制剂，也就是所谓的蛋白质做一些堆叠，然后做出来的药品就是整个的疗效适应症的部分，就像那个原来的那个药品一样，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嗯，原本我们以前在说的是原厂药跟学名药，
对
对，那现在这个东西就是生物制剂跟生物相似药。
嗯，
对，那其实有一点雷同，只是说生物制剂跟生物相似药都是由蛋白质去堆叠的。
哦，
对，所以像蛋白质啊或是一些生态堆叠出来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办法完全每一次东西长出来都一模一样，它是一个立体结构，它不纯然就是一个平面的结构，所以立体结构的东西有时候这个接来这个接去就会有一些这个歪一点，那个角度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它就没有办法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叫它是生物相似。
是，就算没有办法一模一样，但是它的适应症适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部分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那像生物相似药，其实在适应症这方面的部分，其实它在上市之前也还是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包括是研究啊，或是收纳病人啊相关的一些这些安全或疗效性的一些资料，都还是要能够符合啦。
是是，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包哲宏理事哦，来到节目当中来认识药品的新知哦。或许我们对于这个生物相似药真的有一些的陌生哦，我们今天要在哲宏药师的分享当中带大家来认识跟了解哦。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在整个的药品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这个生物相似药呢？
应该来说，像生物相似药这个药品啊，它其实在国外大概已经有5到10年，甚至有几个像是第一个上市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Omitropin， 就是一个儿科在用的生长激素。那它这个药其实在2006就已经在欧盟上市了，所以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大概已经有15年左右的历史了。那后续就有一些陆陆续续的药品上市。那刚伟华姐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个药品，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生物制剂大家都知道很贵，我们每年看到健保一些支出表啊，什么 Humira 或者什么一些可能我们在治疗不管是相关一些血液疾病啊，或者相关的一些疾病上面，这些都会用到很贵的一些药品，那可能都占了我们的一些健保的支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比例。对，那在国外因为他们健保可能制度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健全，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都是自费在看病。
嗯，
所以当自费看病的时候，你有一个比较便宜的药品出来，可是疗效或是相关的一些安全性看起来也跟原本的差不多的状况下，大家就会开始去做推广使用。对，所以这几年来开始在国外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使用。那 这两三年来开始就进到了台湾，有相关的适应症，像台湾现在有这些药证的药品大概已经有8到9个，甚至快接近要10个药品了。
是是，所以为什么会有生物相似药哦？那刚刚我们的哲宏提到了，当然就是生物药品、生物制剂，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
，对，
好，那会增加我们的一个健保财政的一些的负担。
可以这样说，或是病人的一些自费的负担，因为有的药品可能健保不一定都有完全给付，可是对于病人来讲，原本一支可能是10万块药品，然后他可能像如果是一个生物相似药，他可能就是7万块，或是6万块，那中间一支药就差了3-4万块，那可能这个疗程中，他这个病人要打20支药，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省了快100万的一个支出。
是是，哎，我们的病人或者是我们的医生哦，他会选择这个生物制剂的药品或者是生物相似药，没有选择那个化学制剂的话，是为什么啊？这两者其实它可能同样的都是用在同一个适应症的话，这两个的差别是在哪里？
应该说现在比较新型的一些，可能是不管是治疗癌症或是一些像是风湿免疫科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这种东西其实口服药的选择越来越少，都是比较旧的，所以是这种治疗的方式，在新形态的药品都比较多，都是偏生物制剂。就是刚才说蛋白质组成的这些立体的药品这样。对对对，所以当都选择都只剩这些，没有一些我们一般看到我们口服可能常见可以或是可以用的那些药品之后，就变一定要有这些东西来做取代这样。
是，伟华很想知道的是，我是不是所谓的生物制剂或者是我们的生物相似药，因为它是属于那个蛋白质的一些的组成堆叠嘛，
对，
它跟那个化学药剂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是相对的，可以说比较安全嘛，或者是所谓造成。
其实药品能够上市都是安全的啦，只是它在可能治疗的基转上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这类型药品，大部分都是针剂，就比较不会是口服的。那你有时候可能像我们有的病人去打化疗啊，或是它其实也可以广称为部分化疗药的一种，对的，有些化疗药其实现在也是生物制剂这类型的药品，那有些可能针对免疫方面比较多的疾病，大部分都会用这类型的药品。
是，所以我们比较广泛的来告诉听众朋友，目前在这个生物制剂的部分，或者是这个生物相似药的部分，比较大的一个面向，它是用在
癌症
的治疗的部分，
或是免疫疾病的治疗。那免疫疾病当然就包括像是风湿免疫科或是皮肤科，皮肤科有些是肝癌的病人，那这类型的病人可能都会用到这类型的药品。
是是，那这个生物相似药它的一个比方说进到台湾来，它的一个或者是我们的研发的一个过程，那刚刚也提到它是能够上市，它是相对的安全，
对，
它的整个的一个核准的过程跟一般的药品的核准的过程是一样的吗？
在核准的过程其实是类似的，只是说原本生物制剂那一块核准的最主要就是像是一些它的一些生化的特性啊，然后可能一些药理基转的一些资料啊，药物动力或是药效的一些资料，甚至是一些临床不同适应症的收纳病人的一些试验资料。那针对于生物相似药，它比较最不一样的是，它想要去跟原本的那些东西去做比对。对，所以在比对上面，它这个东西要求的东西就会比较多，它必须要求说它物理性啊、化理学性或者生物性质上面都是有相对应的相似，然后在它的一些可能每一批之间在制造的差异性的话，要跟原厂的差异性更小。对，所以它反而是制程这一段的要求的数据会要更多。那在适应症那边，原则上他们会请生物相似药，他要先由原本那个药品，它最主要治疗的一个疾病，作为他的一个适应症的病人的试验的一个收纳这样。对，
所以他需要的证据是要更多的，可见他能够上市的时候，哲宏药师他是不是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他经过这么多的一个数据的检验，
时间上倒是差不多。那 主要的差别就是原本的原厂药是每一个适应症都必须要去做试验，
嗯，
对，那生物相似药它只要用针对最主要的那个适应症去做试验，它就可以拿到其他所有的适应症。
哦，是，所以它只要最主要的那个，
对，它原则上会希望它是要最主要的那个适应症。
嗯，
那因为就我们可能学理上面来讲，它的药品的类型都长那样，所以它在基转上面其实应该来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多人会比较 care， 就是它会有刚才我们所谓的适应症外推外扩的这一个状况，就是它只要用一个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它就可以拿到其他所有适应症的药证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最 concern 的部分。不过就我们学理上来讲，我会觉得它既然东西都长得类似，其实它应该在身体的基转是应该要一样的，所以它应该确实也可以拿到那些适应症。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是目前比较多争议的，不过在国外目前上市的经验看起来应该也都这部分应该确实是如同我们学理上面所想象的啦。
嗯，
对，
所以说提到药品的新知哦，空中的好朋友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难哦，但是因为毕竟在整个的医疗环境当中哦，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相对应的是需要这些不同样的一个药品，
对、
有可能是原厂药，有可能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的学名药、
哦，
再来呢，我们今天认识的就是生物制剂，好，生物的
相似药，
相似药、那站在药师的立场，好不好？我们问一下哲宏药师，哎、欸，你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一个药品有这么多不同样的一个制剂？好，它是属于生物制剂，会带来我们现在的一个医疗的环境当中，你觉得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算是发展吗？或者是对我们病人在治疗的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其实就生物相似药，我们今天主要在探讨的这个主题来讲，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帮助还是在大家经费上面的一个减缓，对，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生物制剂这类型的药品，一支应该原则上都是万元起跳，对，然后你在治疗上面原则上也不会是打一支就可以结束这一切，普通它都会需要一个疗程，然后每次疗程里面可能也都会用到数支药品，所以就平均来讲，可能这类型的病人，可能如果以我不先不讲自费的状况，先不讲健保的状况，如果以自费对以自费的状况来说，大概平均来讲，大概都要到70到100万，
哇，
他的疗程
一次疗程吗？
全部啦，那有的药品可能更贵的状况下，它可能会要到200、300甚至500万左右。
是，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药品，它可能原则上，因为现在健保开始也有针对这些药品有做给付。那如果你不是健保给付的话，因为健保给付的那价格大概就是6折、7折、7折左右，
还是有些自费负担的部分。
对，那原本的自费负担的也大概就会是原本自费药品的7折、对，所以对于病人来讲，他原本可能是100万的状况，他就可能只要70万，或是他如果原本要500万的状况，他只要350万，对于病人来讲，他就少了150万的负担。那对于健保来讲，他也少了这样子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需求是财政上的需求，
是没错。而且我知道说有时候在抗癌的路上的时候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嘛，那一个疗程做完，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下个疗程。
对，
如果再这样看下去的话，的确是一个对一般的病人来说跟家属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了，
没错。所以这一块，所以才会说在国外开始推行，开始有这样子的药品盛行，或是国外有的政府像是瑞典吧，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瑞典，他甚至是国内，因为他们是统包采买药品，所以他们国内就直接把所有的生物制剂全部换成生物相似药
啊。
对，所以整个国家能够打得到都只有生物相似药。对，所以其实在国外，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陆续的这些药品上市之后，也都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其实病人换成生物相似药来做施打，它的效果其实并没有 真的比较差，
是，
对，所以这一块才会是可能健保，包括可能明年我们会调涨健保价，对，那这一块是不是也有办法从生物制剂让一些病人转成生物相似药，也可以去减少一些健保的负担，对，所以健保在这今年七月的时候也有开过一个研讨会，也算是共理会议，就是找了各个医学中心的人，然后找了一些厂商来，大家来讨论说，那这个药品如果以后进入生物相似药进入到我们的市场以后，它应该要怎么去做给付，怎么样鼓励病人或者怎么样鼓励医生来做这样子的选择。
嗯，
对，那这一块可能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在这样的节目上面来谈论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对于各位听众来讲，大概两三年内都会陆陆续续碰到，原本你在治疗的医院上有开始禁用这类型的药品，
嗯，
对，那在选择上面，如果当医生跟你提到这个东西，你至少会有一个概念说，这好像有一个新的东西，可是好像其实他也可以拿来试试看，或许在一些不管是经费或者什么上面可以有一些减缓，这样
是是。不过哲宏，我们一般的民众的确还是有一些的迷思哦，特别在换药的过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的不信任感哦。
是，
刚你提到的那个类似瑞典哦，整个国家里头，我就全部的改用这个生物相似药，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对不对？因为他们整个整体上来说是信任生物相似药的。
对，对，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可是我记得是欧洲的一个
国家、嗯、
对，然后那他们后来也有因为他们这个政策，所以他们有去做相关的研究、
嗯、
去看说那是不是真的病人的治疗上面是一样的、
嗯、
对，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是真的是类似的状况、嗯、所以这个东西倒是可不过这个是每个国家的选择啦，以台湾的民情我们应该比较难做到这类型的状况，对，然后其实刚才说到适应症外推，这是、我觉得大家最concern就是最大两块，一个是适应症外推的那一块、
嗯、
另外一块是我原本用的是生物制剂，我用的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换？
对，我要不要换过去到生物相似药、嗯、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目前来讲大家比较保持，应该怎么说，保持
踌躇不前的那个，
对，或是保持比较保守一点点的状况、所以在如果以我们医院来讲，因为我们医院可能在这个月或是下个月开始就会有相关生物相似药可以让医生来做选择开立，
是，
对，那我们会不会建议原本用生物制剂用的好好的病人去换？其实我们还是蛮保守的，我们可能比较会建议医生是针对于新病人可以来做使用，就是你原本没有用的，因为毕竟原本这些病人可能原本用的生物制剂用的好好的，当然就学历来讲我们会觉得应该换过去没有问题对，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牵扯到病人的心情，或是牵扯到一些我们背后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当他一开始就对这个药可能没有到这么有信任的状况下，他会觉得我原本用好好的之后如果恶化了或是怎么样了，他会觉得是这个状况影响的，
对，是这个药你换药的关系，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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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医生或是病人其实都不一定会去想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嗯、
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在各个国家有各个不同的做法、
嗯、
有些欧洲国家觉得可以直接换、
嗯、
那有些欧洲国家也是建议说可以考虑看看、
嗯、
那像我们比较邻近的可能像日本就目前的做法还是不建议换，就是还是先继续用原本的、
哦、
那针对于新类型的病人，从来都没有用过新诊断的病人、
哦、
或许就可以让他试试看 biosimilar， 所以 这一块问题在各国其实也都还是一个保守的问题，对。
所以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真的要比较谨慎跟小心呢。嗯，
对，因为毕竟这个药也不便宜。
嗯、
你说它比原本的生物制剂便宜，它也还是要个万把块。
嗯，
它只是可能原本的七折。对，那你说针对于这样子的药品，你要民众愿意去买单这一块、
嗯、
那可能未来包括我们医院在开的时候要先跟病人能够多确认，可能也甚至要让他签一些相关的同意书、
嗯、
这个东西我们也还在研拟，就是你 如何让病人确认好我今天用的是生物相似药，然后那我愿意可能用比较就是比起生物制剂比较便宜一点点的钱，然后来去做相关的一些治疗，当然说现在我们在相关的一些 paper 上面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差别，
是是，哎，所以哲宏在那个医事的第一现场的时候哦，如果刚提到以这个医院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偏向于由医生有这个新病人开始先来推，对不对？但是所以医生可能会跟病人去解释说，哎，这样子这个有所谓的生物制剂，那又有所谓的生物相似药，那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什么样的地方，跟费用的一个部分，最后的一个决定权还是交到病人的手上，是不是？
如果
推行的话，
我们以自费的病人来讲，原则上
应该是
还是病人的手上。
嗯哼哼，
对，那当然医生是可以去跟他解释。
嗯，
不过因为毕竟最后自费的还是病人，
是病人，
对，
要掏
腰包的还是病人，所以原则上这一块我们还是会尊重病人的选择。不过未来可能在健保相关的一些政策如果有推动出来，他可能甚至是说，针对于哪类型的病人，他会特别建议应该要先使用过先使用生物相似药，然后再来用后续的一些治疗或是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是等健保局那边陆续在这两三年的一些政策推出来，可能我们再来看看说针对于健保的病人的影响啦。对，因为就我自己的观念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目前虽然健保也有给付，可是在条件都一样的状况下，医生不会愿意多花那个心力跟那个风险去跟病人解释说，哎，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健保给付的生物相似药，你要不要用用看？对，当给付条件都一样的状况下，不太会有人再去跟，尤其像大家医院的医师或是我们病人都这么多，就是看病都很忙的状况下，你要再多花个十分钟来跟他解释说我现在要开健保的，不过我现在健保有两种选择，然后一种是生物制剂，一种是生物相似药，对于病人来讲，他可能觉得我都是健保给付，我其实在部分负担上我可能只差个一两千块，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无关紧要。
对，我可以选择生物制剂，我干嘛选择相似的，
对
不对？
这个在如果在健保的给付都是条件一样的状况下，我觉得目前健保的病人可能还不会那么快面临到这个问题，可是当健保的给付可能未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或是在一些条件上面，或是甚至会有一些推广，或是推广的一些可能甚至会有一些额外的推广奖金，或是推广什么，不包括当然病人可能或是医生都会有受惠的，或是医院都会有一些受惠，大家三赢的一个局面的状况下，或许未来健保的病人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是，所以正在聆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有在听今天的节目的话，就对于我们的生物制剂、生物相似药有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了哦，
至少知道这个东西。
对，
看听过这个名词，
对，
未来如果再看，可能因为像 TFDA 上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卫教单章，是可以给民众去做查看或是去了解的。
是没错，但是我知道要那个完全推广到民众去接受这段的路，我觉得需要一段的时间，因为国外都已经有十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了。
对啊，你看我们回推到我们自己国内，我们国内的民众对于药品使用的一些的迷思，好了，
是
从这个原厂药到学名药接受的过程，是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就大家就会已经觉得啊，学名药会不是不是就是比原厂药还差？
对，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生物相似药，大家要能够去接受生物相似跟生物制剂其实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也还需要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慢慢推广，慢慢推广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未来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部分的病人会有面临到这个问题，这样
是没错。其实有时候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就是要去做。或许在民众去理解到接受的一个过程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还是得去做的。
因为包括现在我们以医疗界来讲，药师跟医师其实对于这个药品 也是有两极的看法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自己医疗界里面有一些人其实也都还没有这么完全的了解这个东西的状况下、
嗯、
你要能够让病人也可能很了解这东西还真的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没错。那这个止痛药是、嗯、在分享当中也提到了，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一种经费，你的荷包。哦，既然是相同的一个适应症跟治疗的一种药品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会选择在经济的部分。
对，
我觉得对于一些的朋友来说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的影响了，
没错，
对不对、嗯、好，最后止痛药师这个药品的薪资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的？
嗯，我会觉得如果真的你的医生跟你讲到了这个类似这种类型的药品、
嗯、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思考上面还是要相信，因为这个药品它既然能够上市，它在安全跟疗效上一定都是有一定的把关的、
嗯、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不用特别去担心说它会不会用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甚至上影响到他的身体、嗯、或是怎么样的，在安全上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至于是在治疗的上面，或许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或许可以先试试看这样子的药品，甚至对于大家的经济负担会比较好，然后毕竟国外其实也都有在有人在使用了，或许对于你来讲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治疗也是适合你的、
嗯、是没错。所以这是哲宏药师有点语重心长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民众最其实有时候在特别提到抗癌的过程或者是这个免疫风湿系统疾病的时候、嗯、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治疗，其实长期性治疗下来的时候经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量的因素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生物相似药，它在安全上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它是安全的。那我们最终的一个考量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实际面、嗯、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上，对不对、嗯、是、哦、今天非常开心真的认识了这个生物相似药，真的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薪资我花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在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民众端其实说实话真的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啦。
是，
那在医生药师这一端，我们大概我如果不说一开始第一个上市的那个、生长激素来说的话、
嗯、
后面这些药品大概也是这两三年开始陆续拿到药证、
嗯、
所以才开始有人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讨论跟这方面的一些资料的探讨。
嗯，
对，所以我们也才从这两三年才开始回去找，哎、欸，国外其实已经上市很久了，那国外上市很久了以后他们的一些相关使用经验到底是怎么样，或是他们建议应该要怎么使用，这块其实也都是我们最近才开始知道的。那趁这个机会想说，哎、欸，那也让各位听众可以知道这个问题，这样
是是。哎、欸，那我最后再问一下，那除了我们的医事人员有在做讨论之外，哎、欸，有没有一些正在治疗的病人他其实经常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做了一些询问啊？
目前比较少，
比较少，
目前比较少、
哦、是。
對，那确实这方面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因为健保或是 TFDA 那边也还没有真的非常非常大力的去推广、
嗯、
我觉得包括可能有一些是政治因素的问题、
哦、
对，所以他目前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网络上，可是我也没有很认真的看到他有办了一个很大型的研讨会来，或是针对于欢迎民众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部分。不过我想这个东西可能真的就是要等到时候健保的政策，我觉得健保的政策出来了以后，你就势必各医院要去想办法去遵守，或是在相关的一些遵从上面、
嗯、
那他可能就会更去做这一方面的包括民众的一些推广卫教，这样
是是。我自己在看了，我觉得在民众端的部分我觉得不管政策怎么走，当我们需要去做一些的治疗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去了解专业的东西，
是，
但是很多的选择权其实在我们的手上，
对，
我们理解更多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医师人员做一些的讨论，
更多的沟通跟讨论，
对不对？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
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哲宏药师的一个分享哦。那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哲宏谢谢你，
谢谢。